慈爱如水流，正一路跟随我，忧虑如怒涛似浑涌，任何的遭遇你叫我能说，我的魂放安息不受恐。哦，我魂可无恐，哦，我魂可安息可无恐。大家唱歌真是怎么样，来唱唱。如果唱歌的话呢，你们知道这首歌的好的地方啊。如果没有唱歌，我们今天就来把它学唱啊。那个弟兄姊妹都把它唱到心里边去。这首歌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在忧患之中，在难处临到的时候，当我们心里焦急，当我们痛苦，当我们心中波涛起伏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得到安息啊？是平安如水流，正一路随着我啊！我们现在唱一遍啊。
平安如水流，正一路跟随我，有绿色路它
不熟的话呢，可能还不觉得这个诗歌的味道，当你一唱就熟，你就感觉那个里面诗歌里面的味道啊就越浓厚了。因为我们人生在地上，常常会有许多忧患，会有许多痛苦，常得不到安息，所以这个诗歌帮助我们在那样的情形之中，我们怎样能够享受到主的安息啊？
平安如水流，等一路跟随我，你说路它是会有
特别好。哦，我魂可安息可无恐，他叫我们在任何的境遇中，我们怎样在主里面靠主而得到安息。如果你整句诗歌不能够背下来，我们盼望能够把这个副歌背下来，好不好？
哦，我魂可无恐，哦，我魂可安息可无恐。
你说难不难背啊？这个副歌。哦，我魂，第二句什么？可无恐，哦，我魂 可安息，可无恐。其实两句话重复一遍啊，恶我魂，可无恐；恶我魂，可安息，可无恐。很简单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会背了啊。恶我魂，可无恐。主耶稣，我们听见你呼召我们声音说，凡劳苦担重担或者是忧患伤心的人，都可以来到我主耶稣基督的脚前，主在你的胸怀中躺卧一下，你就成了我们的安息。但愿今天早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面对面的看见耶稣，你真在我们的中间，你真住在我们的里边，你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你已经解决了我们许多的痛苦和烦恼。主啊，你把平安赐给我们，但是今天早晨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主里边享受到你的平安。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要来读四篇五十六篇，我们上一次在这里交通了四篇第十六篇，那是六篇经诗当中的第一篇。今天我要来给大家来交通经诗的第二篇啊，第二次的经诗五十六篇。诗篇五十六，诗篇是在圣经的最中间啊，所以你只要翻到圣经最中间的地方就是诗篇啊。我们讲诗篇五十六篇，我们要把整篇读一读啊，每一个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读，要把诗题也读啊。诗题不能够忘掉的啊！好，从诗题开始读起。比利士人在加格拿住大卫，那时他说这经诗，交与令长，调用远方无甚格。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冻结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应肯骄傲动击我的人甚多，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岂不惧怕？是地是非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整个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纪念。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舌头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岂不惧怕？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 是我的生命当中行在神面前。大卫一共写了六篇的诗篇，这个第五十六篇呢是经诗里面的第二篇。这篇的题目是给我们看到如何应付人生的惧怕。在这篇诗篇里面呢有三次提到惧怕，你看这在哪里啊？第三第一次是不是啊？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你啊。第四集又有一次，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虚气自卑能把我怎么样呢？第三次在哪里啊？第十一集啊，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们把我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说一说这篇诗篇的背景啊。你看从诗篇那里说啊，是腓力斯人在加特拿住大卫的时候，那时他做了这个经诗啊。所以这篇诗篇呢，它的背景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那里。那个时候大卫因为逃避扫罗王的追赶，因为扫罗王逼迫大卫要追杀大卫，所以大卫呢就逃避扫罗了，就逃到腓力斯地去了。那么到腓力斯那个王呢还接待他，但是那个腓力斯的臣仆说啊，这个人不是杀死哥利亚那个人呢、啊，并且是妇女们呢，一生的妇女们都在那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你想想，这样一个人，怎么可以让他来到我们这里居住呢？所以，腓力斯人都起来，他们排斥大卫，他们赶住大卫啊。所以大卫在那样的情况当中啊，那是心惊胆战啊。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因着和神之间的交通，神给他里边的感觉，他就做了这一首的经诗。说经诗啊，就特别宝贵的诗篇。他每一篇经诗呢，都让我们摸着神的生命，都带领我们走上这个生命的道路。这大卫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前不能够进，后不能够退，他心中都充满了愁苦、惧怕、惊慌啊，胆怯的时候，神给他里边有个指示，神给他里边有个感觉，他写了这一篇的经诗。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在地上啊，经常会碰到许多令我们恐惧、不安、焦急、彷徨的这样的环境。当我们处在这样的处境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你想想看，今天地上的凡是医院里面精神病的人很多啊，这在医院里边。很多人呢、啊、都是心里面啊，不是忧虑症啊，就是什么啊，这个心理上的许多忧郁啊，那个躁郁症啊，就充满在人生当中。就像我在前些日子和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个弟兄他本来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现在呢，那个他们大概要改组啊，还要罢工啊等等。说的薪水要减掉一半啊，那么他就是一种害怕，本来薪水已经不多，也不大够用的，减掉又把薪水减掉，打个折扣呢，那以后就是怎么过啊？这心里面充满恐惧，最害怕的，万一有一天呐，这个老爸要把他解雇掉了，又怎么办呢？啊，像我们做学生的人呢，啊， 我学校毕业之后啊，如果找不到工作那又怎么办呢？找到工作的人啊，他今天经济的恐慌这么这个压力这么大啊，万一就算有工作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说啊，到有一天呢，也许老伴突然之间给你一个条子说，你今天可以不要来上班了，那我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啊，也充满各样的试炼，充满各样的艰难。在家庭中呢，有家庭中的难处。我们中国人不是常常说吗？家家都有一份难念的经。每一个人心中呢，都有些忧虑，都有些痛苦，都有些惊恐。啊，我在纽约的时候啊，有些弟兄姊妹，我家庭中出了难处啊，那真是也叫人相当的忧虑。像有一个弟兄啊，他在国内啊，他是已经拿到博士，他到美国之后呢，也是环境很不顺利啊，好不容易有一个工作了，他做不到一年就被雷奥夫掉了，一停停了几年。那么他们辛辛苦苦呢，把盼望寄托在他儿子身上，他们家里只有一个儿子，一个独生儿子。啊，这个独生儿子呢，去年前年吧，现在是应该前年，他前年刚刚高中毕业，考上就进到一个很好的电脑的学校里边，叫做什么 ？Cord， 你们晓不晓得这个学校？啊 ，Cord 那叫 Mellon。
哦
，Cornell。啊 ，Cornell Mellon 是吧？那是那个关于讲到 computer 是最好的一个学校。那个最好的学校去了，就考了一个没有那个学校。那么进到那个学校里面去，当然很好了。这做父母的要盼望儿子啊能够进到这个学校里边啊。但是呢，儿子在高中的时候啊，他是可以说相当聪明，名列前茅。他一进到那个大学里面去呢，那个大学里面呢都是拔尖的人。所以一进去了之后呢，他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个个都比你更强，所以呢，他也觉得他在这个学校里面，个个都是名校里面出来的，在我在其中就算不了什么呢？他心里很 upset， 所以呢，他因为就觉得他不能够顶尖了，他心里面很有压力，说的没有好好的，就心里面很多的恐慌啊，所以很他心里面就很不平衡。所以书院这样一来，那书院没躲得更恐慌，一来的话书躲得更赶不上别人啊。所以等到他寒假暑假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父母一看见了，我这个孩子本来很好的，为什么这样呢？他父母心里很恐慌，这个儿子回来也不讲话，也不跟父母讲话。就是你想做父母的人，他把所有的这个盼望都是集中在这个儿子能够进到名校了之后啊，将来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那么现在儿子虽然说不好，并且非常的落在这个忧虑恐慌当中，这个父母心里面也很焦急很担忧啊。所以啊，你看看我们人生在地上啊，真是常常充满各样的忧虑。那么年纪大的人，年纪老的人呢，特别从中国移民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来依靠儿女，万一这个儿女不好好孝顺我怎么办呢？我们在纽约也是有几个老姊妹啊，心里面都是很忧愁，因为一到美国之后跟儿女住在一起啊，儿女说啊，哎呀，你这个老人家东管西管，他也不高兴啊，所以就怕你回去算了。所以他在家里跟儿女住在一起也住得不大安心啊，说处处事事啊，我们人生当中经常碰见许多的事，有的时候我们还碰见人家排斥我们，尤其我们中国人啊，在这个洋人的国家里边呢，我们是占少数民族啊，在温哥华的中国人还是很多啊，但有的地方呢，那是这华人是这个比例是很小。
所以啊，你像我们这些华人住在白种人中间啊，我们样样都要跟人家较量较量，都比不过人家。所以常常人家要做好的工作，可能献给白种人，献不会给我们黄种人。那我们像处在这样的，也可以说我们也处在四面楚歌啊，是很多人说加拿大，加拿大呀，叫什么艰难大。加拿大叫做艰难大，这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啊。这种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尤其是四面常常有很多的难处发生的时候，你的生活很不平安，你怎么办呢？感谢主，在这篇诗篇呢，大卫从他亲身经历当中摸着一条生命的道路，叫我们知道在我们四面楚歌充满忧虑充满焦急充满痛苦充满惊慌的时候，我们怎样来找到一条出路。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条生命中的出路。我想我们从这篇诗篇里边呢，可以从大卫的经历当中来摸着几个重要的点。你假设能够找到这几个重要的点，你好好的思想，就帮助我们在任何的难处我们都可以不必惧怕。第一个点，我们从第三节来说，第三节他们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这是第一点。你惧怕的时候要怎么样？要依靠神，要依靠主。我们人的力量很小啊，你不要以为我这个人身体很健壮，我这个人手腕很大，我这个人本事很强，其实我们都是软弱无比。稍微一个试探了呢，一个试炼临到我们，我们立刻会软弱下来。所以我们还有软弱如同小虫一样啊，但是我们的主呢，是我们坚固磐石。所以像我们这个软弱和小虫的人啊，要怎么样能够刚强得起来啊？要住在那个坚固的磐石里边，我们的主耶稣有那坚固的磐石的。箴言里面有一处圣经啊，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有啊？我们四篇五十六篇正好还回来的啊，你们的手夹在五十六篇，我们来读读箴言里面一句圣经啊。箴言第30章，箴言30章，箴言30章第26节。或者限到24节也可以啊。他地上找到了没有 啊地上有四样的小物，却甚聪明啊。蚂蚁呢是无理之类，却在下边预备粮食。沙环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刀扎墙，却住在王宫。这个四样小动物，那么其中三样我不去讲它，我讲第二样啊。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这个沙番呢，是在地中海那一带啊，巴勒斯坦那一带出产啊。听说这沙番呢，就类似野兔子。它是没有多少抵抗的能力的，我们看见野兔也许还很快跑，但是那个沙番是很软弱的，它是软弱之辈。它看见别的野兽一来的话呀，它就很害怕。所以它住在哪里呢？它很聪明啊，它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呢，它就住在磐石的里面。你想这个软弱的沙番一住到这个磐石的里面去， 那些野兽来了，对吧？狮子来了，狼来了，啊，这个熊来了，那么对他有没有办法？一受到磐石里边了，他就安全了。所以圣经里面说，撒谎是饲养聪明的小动物里边的一样。那么这个撒谎就是指我们这个人的。我刚才已经讲了，不要你觉得圣经强壮，不要你觉得什么很大，不要觉得本事很高，其实等了真正试探来到的时候啊，那个难处临到的时候啊，你一下就被斩大卦了。我听说有一个篮球健将啊，他打篮球身体很棒，觉得自己很有力量啊，还不错，而且打得很有。那有一天呢，他身体检查 X 光一照，说他里面肺里面有个阴影。这个篮球健将啊，听说一下就昏过去了，哈哈、啊，这吓都吓坏了。说平时我们写的我这个人很勇敢、很刚强，他真正难处临到的时候啊，你完全站不住啊！你看彼得都刚强了，彼得怎么说的？主耶稣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着你，你就死。我觉得死我也跟着你同去死的，都刚强啊。但是等到有一天啊，我们主耶稣被犹大出卖，被扎到那个大祭司院子里面受审判的时候啊，彼得远远的跟在后面，他不敢靠近耶稣了，他远远的跟在后面。结果这个司机发现，你不是那个跟拿撒勒耶稣一党的吗？我不是，我从来不认识那什么耶稣不耶稣的。你看看，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啊，都软弱了。所以我们要常常思考，我是很爱主的啊、哦，我愿意为主背十字架，我愿意为主承任何的代价，我要好好爱主。你真是这样吗？你不晓得自己的软弱。其实我们这个人很软弱，经不起一点难处，但是人家稍微批评你一下，稍微攻击你一下，哎呀，王立亮，你今天讲的道理太糟糕了，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听。也许我一下子，哎呀，怎么办呢、啊？那下次我再也不能够讲道了，我就很害怕了，是不是？我们这个一点点的试探，一点点打击都经不起的，那得怎么办呢、啊？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呢，我们碰见什么都害怕。有一个秘诀呢，要住在哪里啊？住在磐石穴中，像那个撒谎一样。磐石穴就主耶稣，我们主耶稣坚固的磐石，他是永久磐石为我们。我们另外一个比方呢，可以说我像一棵小藤。主耶稣呢是一棵大树，我这个小藤啊，像牵牛花就是个小藤嘛，因为牵牛花自己能不能站住啊？站不住的。那牵牛花呢啊，这个小藤啊，如果能够靠在这个大树上面，能够缠住的大树啊，我这个小藤呢就能够长得欣欣向荣。这千年花就缠在这个大树上面呢，就可以开出美丽的花朵来啊！所以每一个人要知道，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但是呢，我们可以依靠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是我们永久磐石。你们会不会唱永久磐石那个诗歌？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重生在你怀。这么好的诗歌啊，你们都要去背它，背把它好的诗歌都背下来。所以事实上呢，我们看见大卫就是在非常危难当中，非常危急的时候，他真是走投无路啊！他不但是到腓力斯那里去，他有一次啊，我们记得当扫罗追赶他的时候啊，扫罗就听说这个大卫啊 在那个马云的磐石那里，马云的旷野那里，所以扫罗就追赶的时候，他就带扫罗就带知道大卫在马云呢，扫罗就带着一堆兵丁呢，就到马云去追赶大卫去。大卫听说怎么办啊？哎呀，扫罗追赶来了。大卫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下到磐石那里。这个正好，大卫扫罗下到磐石呢，那扫罗呢在山的这一边追赶，大卫呢就山的那一边跑，那真是命在旦夕了，很可能立刻就会把他抓住啊，因为扫罗大军很容易把他抓住的。哎，结果啊，大卫因为住在磐石里边呢，就靠着主耶稣，当那个时候是耶和华神了啊，就是住在主里边。住在盘子坚固盘子里边呢，结果啊，神就行了启示了。正当扫罗追赶他，几乎要把大卫马上抓到的时候，扫罗就听说啊，这个腓力斯人来攻击以色列了。这扫罗说，腓力斯人进来攻击了还得了，赶快，那老家都保不住了，赶快就回去了，去应付腓力斯人攻击了。大卫就平安就脱险了。所以其实最危难的时候，我们依靠神，叫我们在危难当中就得到帮助啊，这是第一点，要住在，要依靠神，要住在坚固磐石我们的主耶稣的里面。第二点呢，我们来看看第四节啊，第四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啊。第十节也有这样一句话啊，第十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啊。第十节还再三讲到，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你看这里呀，从第四节跟第十节三次提到我要赞美他的话。所以我们应付我们所碰见的惧怕和危险呢，第二个秘诀呢，要赞美他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神的话是我们的拯救，神的话是句句都坚定，神的话就像抛出的救生圈了，每一句圣经神的话就像一个救生圈，一个救生圈就抛出来了，我们扎住一个救生圈了，我们就能够蒙到拯救。撒旦魔鬼他想最喜欢捉弄的一件事情，就叫神的儿女怀疑神的话啊！你们知道亚当夏娃怎么堕落的？亚当夏娃呀，撒旦的引诱来试探夏娃的时候，神岂是真说不许吃你们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那就因为神明明对夏娃说过，对亚当说过的，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一棵分的十二树呢，你不可以吃，不可以摸。因为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么夏娃到时候呢，魔鬼就说，你们不一定死的，我神为什么叫你们不要吃分别上的果子啊？撒旦说，你知道吧，因为你吃了那个分别十二种的果子之后啊，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像神一样啊，能够知道善恶了，你们就别凡事啊就不需要去问神了，你们可以自己就知道善恶了，你们自己可以做主张了。你可以看看，是撒旦的意思啊，就叫你怀疑神的话。哦，那夏娃一听，原来神是怕我们眼睛明亮了，能够分辨善恶时，所以他就不叫我们吃分辨善恶的果子，一下子就堕落。他不但自己吃了，也把这个分别上的果子摘下来，给他的丈夫也给亚当也吃了。人类从此就进了撒旦的权势之下，进到一个悲惨的局面的里边。所以， 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抓住神的话，怀疑神的话呢，就等于是把自己摆在撒旦的手底下，被撒旦所抓住。所以我们要胜过撒旦的试探，我们就要抓住神的话，每一句神的话都是一个救生绳。你看主耶稣说试探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应付的？那比较，你看主耶稣说试探啊，比亚当夏娃说试探两幅图画比较起来，一幅图画是亚当夏娃怀疑神的话，另外主耶稣那幅图画，我们看见了他怎么样赞美神的话。撒旦来试探主耶稣说：“哎，你不是肚子饿了吗？因为主耶稣禁食40昼夜了。”你现在肚子饿了吗？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作食物啊，那你就不会饿了，就饱足了。我们记得昨夜常常祷告，主耶稣啊，尤其是当我家是失意的时候，当我那个难处中的时候，主啊，如果你是真的话呢，你现在天上掉下一碗饭来，掉下个饭碗来，马上叫我找到工作，我就相信你了。那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一下子把他们打败。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能够在神面前刚强站立得住，胜过魔鬼的试探，胜过惧怕和恐死亡，就在于抓住神的话语。一个小女孩子啊，她得救了之后，信主了之后，她心里很喜乐啊，她天天唱诗歌赞美神了 安稳在基督的手臂啊。你们会不会唱那首歌？爱问在基督手臂，爱问在主怀里。这个小女孩啊，信主之后，现在主救了她，她很高兴。我安稳在主的手臂，撒旦来试探她了。她说：“小女孩呀、啊，你晓不晓得，主耶稣的手臂多大呀？你这个小女孩子哦，你站在主耶稣的手臂里边呢、啊，主耶稣的手大。”这个手指缝也很大，你要小心哦。你才现在就赞美跳着赞美跳着赞美，一跳到主耶稣的手指缝里面去，一掉下来，看看主还是能保住你吗？假设你听见撒旦这么试探你，你怎么说？那这是万一我失败了，有一天我突然间失败了。掉到缝里去，那怎么办啊？后来啊，这个小女孩子很不错，她也是读圣经，她想了想啊，都感动她的。不对，主要是说，她是葡萄树，我是她的枝枝，我这个枝枝是住在葡萄树上的，掉得下去吗？掉不下去的。这另外一处圣经说，我们是主耶稣的身体上的肢体，是不是 基督的身体里边呢，我们是一个肢体，所以不光是可以靠在主耶稣的手臂上，不但是主耶稣保保我们掌握我们，并且我们也是葡萄树上的一个枝枝，我们也是主耶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我这个手指头是长在我的手上的，不会掉下去。好，所以呢，他一下子把主的话拿出来一赞美啊，撒旦魔鬼就立刻他逃跑了。所以圣经里面呢，有许多许多宝贵的话，所以我们才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并且那些把宝贵的圣经啊，要记在心中。因为每一次圣经就像一个救生绳啊，能够帮助你的难处当中能够可以站得住， 可以胜过土地的市场。比方说我们最喜欢做诗篇二十三篇啊，诗篇二十三篇呢有好多好几圣经都是非常宝贝啊。我虽然行过四英里幽谷，这行过四英里幽谷是什么？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看，所以当弟兄们啊，如果有一天啊，我们经过四英里幽谷的时候，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呢？哎，你就抓住这一条圣经啊，这条圣经抓住的这条救生绳了。我虽然行过死里国，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并且呢，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哎呀，我常常担心啊！哎呀，我这个我特别是啊，在比较早年的时候啊，我想啊，万一我这个基督徒啊，走到半途而废啊。做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我就担心有一天会失败，有一天失败了掉下去了怎么办呢？后来慢慢再走的话，认识多一点。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啊！今天我们在住在主的里边，我们和主永远连接在一起啊，我们就不害怕。比方说啊，我们找到诗篇九十一篇。就这一篇你们喜欢不喜欢？我也很喜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我们很盼望了，我们全能的神啊，啊，全能者，我们都能够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但是啊，你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要先怎么样？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怎么能够让主的全能的膀臂来荫庇我们呢？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那就是啊，认识神是至高的神，你要在这个至高神的管理之下呀，你要服在他的权下啊，要让至高者在你身上掌权，像玛利亚一样说。我心尊之为大，我离一生，我的救主为乐。你这样让凡事上受了上权，让他做你的至高者，你就住在他的隐秘处，和他有交通，你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还有太阳不能够害你，晚间月亮不能够伤你，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那些灾害通通都不能够靠近你，就都好。这也是一条救生绳啊！你比方说，还有一节圣经，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什么？但耶和华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会不会唱这个圣经？好多圣经都可以唱出来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那多好的诗歌啊！所以啊，这些啊都是帮助我们，我们的赞美主的话呢，叫我们能够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主的安息。还有呢，像马太十二章里面呢，主耶稣说，他要伤的芦苇，他不折断；降下的灯火。他不催你。有的时候啊，我们做个基督徒，有时候我做基督徒做的失败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就像一个压伤芦苇一样，我们许多难处压伤了，压倒了。我也像江山的灯火一样，这江山的灯火啊，现在点电灯了，不大知道江山的灯火。我们从前呢，这几十年之前呢。我们是点油灯的，请问你有没有点过油灯？可能电影里看到的，那个点油灯啊，那个灯芯啊，烧烧烧的油快干的时候啊，就变成很暗很暗啊，那一片乌黑，那么会发出一种臭味了，那怪味道难闻。那我们呢，那 一个乌烟瘴气，刚才把它切下去算了，你得拿这种点个吧，拿这点当末了啊，味道好不好？刚才不行，需要这样把它切下去。所以我这个人呢，等到我失败的时候，等到我一些软弱的情形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江山身后有气无力，哎呀，读圣经也读不下去，祷告也祷告不出来，聚会也觉得没味道，哎呀，我真像江山身后一样，那怎么办呢？那么有些弟兄姊妹，王弟兄不行了，王弟兄弟，哎呀，他已经是太软弱了，没办法，大家都看我是没办法，这个主耶稣啊还怜悯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像江山的灯火，像亚撒芦苇一样的时候，主耶稣来把我这亚撒的芦苇扶起来，主耶稣正当我这个江山的灯火啊已经快要灭掉的时候，主耶稣把他圣灵膏油又重新加在我的里边，让我的那个暗淡的灯光啊这重新明亮起来了，这主耶稣啊，他使我这个江山灯火啊重新变得明亮，这多好啊！所以这些圣经题啊，要一点一点呢、啊，一句一句啊，都要把它抓住。还有一段圣经，我也觉得可以啊，《罗马书》第八章啊，一段非常好的圣经，你们翻开《罗马书》啊。456篇还要加注的啊！先来看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第35节到37节啊，我们大家来读一读啊。他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把36节跳过去，这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告诉你们呢，在60多年以前呢，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有个基督徒呢，他带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因为我跟他很好啊，我们常常在一起，所以他信主呢，他去聚会啊，我是不信主的，那我就跟他去，就那天聚会里面呢，就唱这个诗歌，就唱罗马书第八章，啊，那35节37节，我去那次聚会啊，我第一次参加那个聚会。这个诗歌就记在我的心中，所以我后来一直都没忘掉。我现在先唱一遍给你们听，对你们大家一起来唱。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了。得胜有余了，好不好？你们有没有人唱歌？听歌啊？好啊，好。所以这样的，我是第一次听到，记得印象很深刻。虽然没有信主，却记在脑海里边。后来信主的时候呢，我就很宝贝这段圣经，就常常唱唱唱唱。所以现在60多年以后啊，还是没忘掉的。这盼望弟兄姊妹都学会要把圣经神的话把它牢牢记住，并且呢在紧要关头要拿出来赞美神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仇敌跟前，在难处临到处可以胜过仇敌的权势。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点啊，我们再来看第八节56篇的第八节。 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车子上吗？这就这些好不好？啊，这些好吗？他讲到啊，我几次流离啊，你都记住。我们的眼泪呢，主把我的眼泪呢，就装在皮带里。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我们流离啊，就是碰见难处，碰见一些释放的事情当中，每一个难处，每一个软弱，主耶稣啊都在纪念啊，他都记述了啊。我们为着主所受的伤害，我们为着主所遭遇到的一些痛苦，主都把它记述在他的账册之上，并且呢，把我的眼泪啊也装在他的皮带里边。你看啊，你们有没有为主流过眼泪？有的时候我们为着主的缘故被人为难，被那些不信主的同学，被那些不信主的同事，被我们家里面那些都不信主的家人，大家讥笑你啊，大家难为你啊，也许就是还在教会当中也碰见一些挫折，因为我正是为了主好好做代价，好进行服侍的时候，居然有弟兄姊妹跟我过不去啊，在那里攻击我啊，说我怎样怎样怎样。那我们碰见这个难处呢，我们常常为了主啊，忍受很多的伤心痛苦的事情。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多伤心痛苦的事情？你流过眼泪吧？经常。你的眼泪都把那些眼泪都装在他的皮带里边。那装在皮带里是什么？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主耶稣那一天来的时候，你看，哎，弟兄姊妹，你那一天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的伤心，你的痛苦，你的哀苦，你看我都把你记在册子上，我都记述的。所以主这个时候要擦干你的眼泪。他看见丽琼姊妹，哎，他为着什么摆上，为着这么牺牲了 啊许多许多的事情，遭遇到很多很多难处，主耶稣一样一样也都把它记在册子上。主耶稣来的时候呢，这些你为主所要摆上，你为主所受的代价，你为主忍受的许多的伤心痛苦的经历啊，都要成为你的安慰，都要成为主给你的奖赏。所以等到那一天呢，主要是要擦每个人的眼泪的，主要是要来擦我眼泪。主要说这个王弟兄啊，一次眼泪都没有流过，他也没有为主受过什么苦，他也没有为主受过什么代价。主要是我要来擦你的眼泪，怎么你一滴眼泪都没有啊？你想想，那个时候我多羞愧啊！你看别的弟兄、别的姊妹啊，啊，主要是擦他们眼泪，那个味道真好啊！因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啊，曾经为着主忍受过许多的苦难，而我这个人呢、啊？我就贪爱世界，我就不愿意出代价。我呢，别人一批评我，你马上就跳起来和他反抗。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为主受过一点的苦，没有为主流过一点眼泪。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后悔莫及。主啊，我早知道你来到那一天有这么好的福分的话，我真是应该在地上的时候啊，我还活着。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应该好好为你出一些代价，忍受许多的苦才好啊。可是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当你碰见忧伤，碰见为难，碰见试探，碰见难处，你可能觉得很惧怕的时候，
谢主，主让我经历这些苦难，为的是在主来到的时候啊，他要擦干我的眼泪。你们记不记得玛利亚呀？玛利亚这个姊妹啊，她听说主耶稣要到十字架上去，为他们，为我们这些人被杀，钉十字架，所以这玛利亚姊妹呀，她，我怎么应该怎么爱主啊？我想了想，我家里呀、啊，只有一玉瓶香膏，这一瓶香膏是，也许是我家传家之宝，啊，非常宝贵的。啊，我积蓄多年，舍不得花的。现在我的主耶稣要为我上十字架上去，我要拿什么来爱他呢？回去拿把那个对那一瓶正常的香膏，就打破这一瓶，把香膏浇在主耶稣头上。这犹大一看见，你发疯了。这瓶香膏是30两银子啊，可以买许多的钱啊，去救济穷人。你一下子把它打破，浇在耶稣身上，你真是太浪费了。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人家有没有什么批评攻击呢？你看，小苗弟兄，说你了，你的同学也是过年，你个年轻轻的，什么事情不好做，老是把叫回去，让教会们，这老人家没事情做啊，把叫回去啊，去消遣消遣，去稍稍安慰。你这年轻有为的时候，你怎么把那么宝贵的时间，好好不得干了，好好的用功读书，不去做一些。你有对你有将来有一生的事情，就把时间花在这个教会里，这教堂里面，真是没出息，太浪费你的生。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他对我安葬说的，是等到那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主耶稣并且还说了，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无论到什么地方传福音呢，都要纪念玛利亚所做的这一件美事。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玛利亚把他家里面最宝贵的拿出来交在这个身上，主耶稣就要来纪念。所以这些我们今天说忍受苦难的经历啊，都记在主的册子上，都放在他的皮带里边啊。还有最后一点，我讲完就可以完了啊。第十二点，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也让感谢地献给你。这里讲到我们胜过恐惧和死亡的秘诀啊，要将感谢地献给神。什么叫感谢地呢？讲的地，感谢就感谢，一般的感谢还不同。因为讲一讲到祭的时候啊，这里面就有被杀的经历，就有流血的经历啊。比方说啊，那个在我们凡事都做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来感谢神。哎呀，感谢主，昨天主啊，让我啊在老爸跟前呢，这个老伴的称赞，他允许给我提升起来了啊，所以我来感谢主。或者呢，我的孩子啊，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啊，所以我向弟兄姊妹做见证，让我们真感谢神，感谢神，我真的感谢神。那个都不叫祭，因为那些啊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谢祭呢，是在痛苦的经历当中，你还要感谢神。那主耶稣来说吧，当主耶稣基督那一天，使徒约翰来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因为使徒约翰呢、啊，
在监牢里边呢，为主被关在监牢里边，他主等了很久，他以为主耶稣为了救他的，结果主耶稣没有救他，他一直在监牢里边，所以实际上去怀疑耶稣啊，你是不是我降下来？那我降下来，我等候着那降下来的主啊，不然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呢？是吧？实际上是怀疑他，还有过了经的人、巴沙大的人，那犹太人都离弃他的是吧？主耶稣也是落在四面被排斥，连他的先锋为他做见证的先锋约翰都起了怀疑了。你想想，主耶稣那真是四面都错过的是吧？主耶稣那一天呢，他举目望前，他祷告声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向婴孩呢就显明出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个感谢词，有一个铁路工人呢、啊，到那一天在铁路上面正好在工作的时候，突然之间。一辆火车哗开过来，他就来不及把他东西都从那拿从这的铁轨上拿下来，所以到他身上拿的时候呢，这火车开过来就压断他一条腿，后来人家发现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这工人是个基督徒，人家呢很大家都哎呀，大家都很怜悯他，很同情他。这个弟兄说了，这个腿被压断的弟兄说：“感谢赞美主，他让我经历了一次极大的灾难，但是主保留了我的性命，我感谢主。我只被压伤了一条腿，我其他地方都是安全。所以为了主保留我的性命，只被压伤一条腿，我要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感谢祭，在痛苦的时候，在难处的时候，来献上感谢祭啊！所以这样呢，就胜过恐惧和惧怕。最后一点呢，第十三节我读一下就可以了啊。第十三节呢，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这一点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啊，而且都给大家听。那叫我们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啊，这些胜过了啊，在惧怕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应付带我们走上一条生命的道路上去。今天我就教导了这样。